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我们仍然是看到士师记的第六章啊。上次呢，我们是灵修到士师记的第六章1到13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继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被苦待7年啊，被苦待7年。那么以色列人极其的穷乏困苦。在耶和华所赐的美地上困苦啊，求吃求喝，在米甸人的手下被辖制为奴。然后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来到了耶和华的使者啊，就来到了基甸的面前。所以在昨天的灵修当中，我们看到首先耶和华的先知是怎么来责备以色列百姓的。我们也看到基甸作为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员啊，他们是怎么在一种人本主义的信仰当中，只能够自怜自义啊，自怜和自义是一对双生的啊，自义的人一定会自怜啊，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岂不拯救我们吗？啊，耶和华。我们如今受到如此大的苦待，耶和华必定已经离弃我们。他不明白，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离弃耶和华。好，今天我们来看到14节，我们要看到神啊，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将基甸啊这样的一个如同以色列全会众一样啊，觉得。责怪耶和华离弃了他们，并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被神来训练成啊一个大能的勇士。14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的能力，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好，耶和华的使者观看基甸啊，开始吩咐。并且差派啊，这是14节，是第一次啊，吩咐和差派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然后基甸呢，觉得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他说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在马拿西支派当中，在马拿西这个支派当中，众宗族当中，我的父家是至贫穷、至微小。前面我们讲到，以色列百姓在米甸人的辖制当中，已经是非常贫穷困苦，极其的穷乏。所以在因着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极其的穷乏，所以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就是用贫穷、富裕。来衡量什么？衡量自己在众人面前的地位，众人面前的价值，来衡量神在自己身上是否有能力和赐福。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所以当基甸看到观看自己的时候，前面是耶和华观看基甸，14节是耶和华来看基甸，说你用你的能力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吧。耶和华看到的是基甸身上的能力，神要赐给他的能力。他是大能的勇士，这个前面一样的。神看到的是能力，基甸看到的是贫穷。基甸看到的是贫穷，就是因为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在贫穷、困苦、穷乏当中，所以他们就只能用金钱、用富裕、用贫穷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来评估自己是否。是蒙神的悦纳，所以基甸说：“我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至贫穷、至微小的。马拿西也是整个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一个。为什么要在这里选择马拿西，然后在马拿西中间还要选择我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发现，15节基甸的回答意味着基甸仍然是用他原来的价值观去思考问题。神要拣选的人一定是什么大大受神青睐的，一定是在我们中间富裕的。”强壮的这样的人才是有能力的。我怎么会有能力呢？我这样一个至贫穷、至微小的人，以色列人会听我的话吗？所以 本质上说，基甸这时候仍然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宗教徒。人本主义的宗教徒最根本的逻辑闭环中间是那个我，那个我呢，就必定会带来自义。那么在苦难当中呢，就必定会带来自怜，他无法产生能力，因为他不倚靠神。所以在基甸这个时候的判断当中，当神已经呼召他的时候，他仍然觉得我怎么可能呢？所以他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观看自己的，上帝是用上帝的标准来观看他的，所以这又是一个对比。所以14和15节又是一个对比。然后16节，耶和华对他说啊，16节马上就用的啊，14节已经开始用耶和华呀，前面是耶和华的使者，后面马上就用耶和华啊，这我在之前旧约讲得很清楚了，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啊，它是有重大的属灵含义的，我就在这里不讲了，是耶和华的圣礼型的表达啊，你们要听前面的内容。然后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神根本没有理睬基甸对自己的看法，神进一步的向基甸呼召，前面是呼召你要起来，用自己的能力拯救米甸人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然后基甸说：“我怎么行？我不行。”但是神进一步的跟他说，直接再跨进一步，告诉给他听，我必与你同在。所以你的能力不是出于你自己，而是出于神。我必与你同在，而且这场征战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义人一样，他们在你面前不堪一击。好，然后基甸回答说，17节，基甸回答说什么呢？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让我要知道与我说话的人是主。这里的主啊，那个基甸在15节称呼他是主啊，这个主是可能是对一个尊贵的客人的尊称。但是到这里，你要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现在向我说话的人是主，这是表明要向我知道现在向我显现的是耶和华，是神来向我说话。啊，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来，我要带些礼物啊，供在你的面前。啊，今天要求一个证据啊。传统的圣解经，你们在谈到基甸求证据的时候，特别后面啊，还要求一些证明，往往会突出基甸所谓的小信。旧约呢一个基甸，新约呢一个多马，常常被传统的教会呢认为他们都是小信的人，没有信心。神已经在你面前了，基督已经复活在你面前了，还要摸一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这么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基甸和多马，他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非常认真。当基甸17节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让我可以知道跟我说话的人是主。”这件事情已经表明了基甸在认真对待前面那个人所说的话。他不会当成是一派胡言，就他的思想在慢慢转变。原来他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是马拿西支派当中至贫穷、至微小的，我怎么可能会来拯救米甸人？基甸是一个只能在酒榨里打麦子的一个人，明白吗？街道里的网管员的一通电话已经让我很害怕了，我怎么能够冲到？啊，冲到国宝的手中，向他们去传讲福音呢？所以基甸觉得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但是你要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跟我说话的人是主。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若真的是主对我说话，这件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甸的一个抓住的重点，基甸抓住了重点，抓住重点是什么？差派我的是不是主？这才是重点，而不是我有没有能力。我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不是富足？ 基甸没有马上说啊，那如果基甸他是这样来回应啊，那如果要我去把以色列人拯救脱离米甸，那你先求主，你不是有能力吗？先求神来赐给我万贯家财，因为打仗要不要军费啊？啊，我要这些吃不饱饭的以色列人跟从我，要不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大大的富足，蒙神悦纳呀？基甸没有这样求。如果基甸这样说话，就说明他仍然在他的价值观当中被捆绑，那种人本主义价值观中被捆绑，没有拔出来。但基甸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关键是什么？是不是主来呼召我？向我显现的是不是主？如果向我显现的真的是主，这件事情就另当别论了。这说明基甸的信心慢慢来转向耶和华，明白吗？所以基甸向耶和华来，向神来求一个证据，让我可以知道算我说话的人是主。19节，基甸预备了山羊羔，预备了无酵饼，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段非常重要啊！这段如果你不理解清楚呢，你不在字义上理解清楚，所以后面的理解就产生问题了。18节，基甸说：“求你不要离开这里，我要去准备一些礼物供在你的面前。”中文把它翻译成礼物比较准确。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就是指素祭。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就是指素祭，在立位记当中就是指素祭。好。立位记、五旬记都讲过了，什么是素祭呢？素祭呢，基本上是一种感恩的祭，向神表示感谢，献上的啊都是这些用谷物它来做的，它不是献上祭牲，所以它叫素祭。而献上的这些东西呢，又不能有酵，所以一方面呢，来表明向神表达的感恩。一方面呢，来表明自己在耶和华面前要圣洁，这基本上是素祭的基本含义。所以素祭在五种祭物当中，一定是在后面来献的，是配搭着燔祭，配搭着赎罪祭，他来献。所以基甸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词，说我要将礼物带来供在你的面前，一方面就能知道基甸现在想要求证在他面前的是不是神，不然就不会用这个词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基甸在这里，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礼物供在你面前，所以基甸在这里呢，并没有想要马上向他献上赎罪祭，他想要献上的是一个感恩的祭。他表达的是一种敬畏、敬拜、感恩的这样一种属灵含义，但是呢，又不完全是素祭，因为基甸预备了一只山羊羔，预备了无酵饼，预备了山羊羔，它不是完全一个素祭的礼仪规范，它来献的，但是含义基本上是趋同的。基甸的意思就是说，我向你表达感谢，如果你来呼召我，向你表达感恩。这是献给你的一个礼物，希望你来悦纳。然后神呢，吩咐基甸将肉和无酵饼放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到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好，那这是什么含义呢？如果是素祭的话呢？这个使者如果仅仅是接受一种感恩，他可以在他面前吃，但是不是的，耶和华的使者呢？他用杖头挨进这个肉和无酵饼，他接受了这个肉和无酵饼，但是他用的是什么方式呢？用的是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这个肉和无酵饼。火代表什么？火当然代表审判。这里面它记载的非常的详细，肉和无酵饼是放在磐石上，所以磐石这时候的磐石相当于是一个祭坛。 然后有火发出来，烧尽这上面的肉和无酵饼，这个火就如同以色列人之前献祭一样，从耶和华的圣所当中发出来。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什么样的举动呢？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神借着以色列百姓，借着他的百姓所献上的赎罪的祭物，神悦纳的举动。换句话说，基甸本来是想要做一个感恩的动作，但是神是一个悦纳祭物的动作。这件事情在基甸的心里面产生极大的震动。你们知道22节，当基甸伏伏啊，基甸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亲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好像魔术一样的超自然的事情，火要从磐石当中发出来，这本身就是超自然的。然后要把它烧尽之后，耶和华的使者顿然消失不见了，不是因为这个他觉得耶和华你是一个大有能力，就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我亲眼见到了耶和华，不是的，就是因为这一个动作让基甸什么心生敬畏，因为基甸说我不好了，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刚才的那个动作是在显明，只有谁人若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必定要献上被神所悦纳的祭物，要因着被神所悦纳的祭物，人才能得见耶和华的面。所以这一件事情对基甸的震动，是指出基甸，你不是先向我来献上感恩，你是罪人。就如同神在荆棘火焰当中呼召摩西，叫摩西把鞋脱下来一样，你所站的是圣地一样。神要告诉给他的百姓听，你与我之间是有深渊相隔的，要先解决罪，你才能见我的面。在旧约，这个罪就是要借着神所悦纳的祭物被献上，神才能够，以色列的百姓才能得见神的面。然后当基甸这么说了之后，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看到吗？所以基甸这时候是畏惧的，是惧怕的，是害怕的，他不是好奇，知道吗？是害怕，所以你必不至死。这句话的意思，你必不至于死的意思，就是说神必定悦纳，不会将神的愤怒降在你的身上，你必不至于死。这句话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就是耶稣基督当他治疗这些大麻风病人的时候，治疗这些瘫子的时候，说你的罪得赦。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啊，这个基督徒都很清楚，很有名啊。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等到过几天啊，等到11份门训结束啊，中间有几天空档，我会录两个专题。第一个专题就是我要把整本圣经，透过整本圣经告诉你听什么是平安。第二个专题是要透过整本圣经告诉你们听什么是喜乐。啊，这就是旧约当中极其重要的一节经文。基甸在这时候为耶和华讲得很清楚，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里是哪里？他的父家。这与后文你会发现非常清楚，因为那里有巴利的坛。他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你看到后文就会知道，基甸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一种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他一定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为什么？因为要给这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撒龙。耶和华撒龙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耶和华平安，是耶和华赐平安。这是一种见证。基甸在这里见证什么？基甸在这里见证什么？ 制定在这里见证这样几层含义。第一，以色列百姓如今在仇敌的手中，以色列百姓如今极其穷乏。基甸在这里见证，以色列百姓想要求的平安，唯有出于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如今想要脱离这样的一个苦境，脱离这样一个仇敌的手，唯有出于耶和华。这是第一层含义。这是第一层含义，就是以色列百姓如今想要脱离米甸人的手，所想要得的平安，唯有出于耶和华。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们平安。我再讲一遍，它里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因为它这个坛是个公开的，就是向边上的以色列会众们，边上的神的百姓们做见证，见证什么？你们如今处于不平安当中，你们如今处于困顿当中，你们如今在仇敌的手中被蹂躏，你们想要得平安，这样的平安唯有出于耶和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们平安。什么意思？耶和华怎么已经赐给我们平安？我们不是还在米甸人手中吗？我们不是还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吗？不是，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们平安。什么平安？耶和华已经悦纳了我们所献上的祭牲，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可以得见耶和华的面。这是基甸亲身经历的。你们知道你们从前面梳理过来，基甸本来并没有求这样一种平安，知道吗？基甸献上的是感恩的祭。你看，所以基甸，所以第六章，可能我们要分三次讲啊。那第六章如果分四次、五次都可以讲。那第六章是非常细腻的，基甸的整个的一个变化，是就是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在旧约当中，怎么慢慢慢慢的，他的心会苏醒过来。第六章非常像什么呢？非常像在创世纪当中雅各的一生，浓缩在基甸的身上。这就是因为神在他的百姓心里面所做的工作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上帝的百姓原来的本性都是一样的。神要在他的百姓身上所带领要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在昨天跟你们讲了，基甸是一个和以色列百姓一样，同样觉得现在目前的这些处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抱怨耶和华，你为什么不将你在埃及带领我的列祖出埃及用的大能的手如今施展出来拯救我们？因为你不爱我们了，因为你离弃我们了，你不要我们了。都是因为你的问题，都是因为你的错，所以我们去拜更强大的神算了。我们有我们的选择。基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人本主义的，刚才讲的这种宗教徒，他们完全拜的是自己的需要。然后到耶和华呼召他，耶和华竟然要将拯救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重任交在基甸的手中，基甸觉得几乎不可能。十四节就是耶和华对基甸的压力测试，这个压力测试让基甸觉得完全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当基甸提出的反对问题，如同摩西当初提出的反对问题一样，他用的都是人自己的标准。摩西说，我既不能说话，已经80岁了，放羊放了40年，整天跟羊说话，我怎么能够去带领以色列百姓？我只认识我的羊，我只能带领我的羊找草吃，我怎么能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法老的手？他用的都是人的标准。基甸也是的，人家都看不起我，在马拿西支派当中都是至微小至贫穷的，他用的都是人的标准，看自己的没有，看自己的缺乏，看自己的贫穷，看自己的低微。然后耶和华进一步跟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的能力是来自于我的，而且米甸人在你面前如同艺人。然后基甸开始求证据。我刚才讲的这个求证据，如果是其他的一些信心真正软弱的，他转头就走了。 他转头就走了，避而就不听耶和华的吩咐，转头就逃避耶和华的命令，继续去酒榨里面去什么？去做他的，去打他的麦子。我还有活还没有干，干完。我再不去酒榨里面把麦子打完，米甸人就要来了。不把这些麦子把它收了，我下个月的饭都没有着落了。我还有更加实际的事情呢，不要跟我谈那些虚无缥缈的，对吧？不要跟我谈那些征战，我怎么去征战？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资源？所以基甸要求一个证据，基甸要求的证据是什么？他已经指向了问题的关键，若这个能力来自于神，不仅我可以产生信心，更加表明神愿意转脸光照、看顾、恩待我们这些以色列百姓。所以基甸要求一个证据，但是在他求证据的时候，他是要献一个礼物给到神，表示感恩的，就是这是哦哇，今天神大驾光临，主来亲自来跟我说话。我受宠若惊，所以献一个礼物，但是他哪知道这个礼物是要在磐石当中出来火，将它烧尽啊！这个镜头就是会让基甸战惊不已，因为他从小无数次的随着他的父亲，随他的祖辈去献祭，他们曾一定去敬拜过耶和华，一定去献过祭，一定去宰过牛、杀过羊。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幕就是指神向他说：“你是罪人，你无法见耶和华的面，你只能承受磐石里所出来的火。”所以基甸才会惧怕。然后当耶和华对他说：“你必不至于死。”这样一种赦罪的恩、免死的恩临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说：“耶和华闪龙。”所以从第六章神的使者临到基甸开始，一直到24节，你知道这段是什么吗？这段就是基本上在90%的教会弟兄姊妹做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原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我像个无神论者一样，在这个世上天不怕地不怕的为名利活，为私欲活，为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去，这个世界上的标准去活，随从今世的风俗。但直到有一天，那个窗户纸被捅破了，我突然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我是他所造的，我心里面就开始产生敬畏的心。他造我为什么呢？他造我要把我带到哪里呢？他造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直到有一天，圣经告诉给我听，我是个罪人，我是当死的，我是当承受这位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的愤怒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有一天福音临到我，告诉给我听，有神的羔羊为我预备，我的罪要归在基督的身上。是上帝用如此奇妙恩典的方式来赦免我的罪，这样的爱临到我，这样的恩典临到我，这样的平安临到我，所以如今我可以宣告我是平安的，我是可以安息的，我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的。好，这就是基本上啊，我可以讲90%的基督徒，无论真心不真心，他们认为正直正确的见证的全部了。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到这里不是结束，所以你的路刚刚开始，基甸的道路刚刚开始。所以如果你认为你所有的信仰，你所有的追求，上帝对你的应许，到这里上帝对你的带领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下一步就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操练，在教会里面操练祷告，操练读圣经，操练怎么在家里把孩子带带好，操练怎么做个妻子们，做一个什么上帝荣耀的帮助者，丈夫们操练怎么带领全家，然后等着神再来，等着耶稣基督再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认为你的信仰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叫不完整。而实际上到了这里根本不是终点，到这一步恰恰只是积淀的心刚刚被苏醒，积淀刚刚可以宣告平安唯有出于耶和华，并且耶和华已经赐我们平安。后面还有很多呢，从25节一直到第8章，就是因为积淀的故事要6、7、8、3章，一直到第8章，这整个都是神对积淀的带领。这样子，我本来是只预备2次把6、7、8全部讲完的，现在发现还是要讲的细一点，这一周就讲6、7、8了。我要帮你们把积淀的这个整个被神带领的这个过程讲得再细一点，你们就会知道上帝在他的百姓身上的带领。我们常常说神是带领他的百姓，神是击打他的仇敌，神对他的百姓和他的仇敌是完全不同的对待，对他的百姓也有管教，也有试验，但是这是不同的。上帝在他的百姓当中带领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你们要去思考3个问题：第一，神要带领的是谁？这是第一。第二，神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带领他的百姓？神要在他的百姓面前彰显上帝怎样的性情？第二，第三，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往哪里去？这3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六七八神呼召基甸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的时候，这件事情当中所要看到的。这就是神、上帝用6、7、8、3章的内容来启示这样一个过程。你看前面其他的事都是比较简短的，而像神这样的一个原则没有发生改变。如今神也是这样来带领他的百姓的，他的教会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未得之地，有很多未得之民。如今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神也是要呼召我们去得地为业的。我们也在软弱当中，也在失败当中，常常陷在仇敌的手中。我们明明非常富足，但是在地上却过得穷乏；我们明明样样都有，但是好像活得一无所有；我们明明大有能力，但是好像无所作为。如果耶和华仍然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如今在新约当中，他更加有强有力的手段，更加借着圣灵来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和教会，而且教会已经建立，已经连于耶稣基督身上，上帝的带领会更加的清晰。但是这些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这是今天的灵修，我们就停到这里，停到耶和华撒弄这里啊。你会发现，你要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细的去体会基甸内心当中的改变。他原来对自己的认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吩咐的认识、对以色列现在处境的认识、对他往前跨的每一步要往哪里去的这种目的地的认识，他都是在发生变化的。这就是神的手段。这也印证啊，基甸就是神要拣选的，他要所使用的器皿。好，我们今天的灵修先停到这里啊，有个感恩的祷告。父神，祈求主来在你的教会当中来兴起你自己的仆人，你自己的精兵来跟从主，来打这样一场美好的仗，这样一场必胜的仗。让我们可以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来彰显基督的圣名。使你的百姓可以忠心的来跟从，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信心，充充足足，然而让我们不至于摇动，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